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创世纪第14章。记得在远古时代，没有国家，还没有国家的时候，只有地区的王、部落的王、酋长等等这些。但是人世间人心的斗争，人心的那种要大，一直到现在为止都是一样。大国跟大国之间有问题，小国跟小国之间有问题。好像在人类历史，有人类历史以来，人心败坏以后，不听上帝的话以后，人大家都要显大。我今天在看这个第14章的时候，这是亚伯兰所到的这个南地，从埃及回去以后到了这个迦南地。那么迦南地的地方也是很宽大，他可以在这个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他仍然只搭帐篷。很显然，那边就是有这个亚摩利人。这边讲到的四王五王，大部分都住在这一个地区的里面。就是我也很能够想象，王跟王之间都是要联盟，因为怕别人来打他们、欺负他们。因为从前的打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胜的怎么样呢？你把人家打败了，人家的牛羊、财物、人口、仆卑，对不对？一手都是你的。但是你打输的话呢，命丢了不说，而且你所有东西也变成别人。所以在这样一个竞争很激烈的环境的里面，人跟人之间有一种的联系，人跟人之间呢有一种的同谋，这个是无可厚非。但是我在这边读的时候，细细读的时候发现什么呀？发现这个五王是一伙，四王是一伙。四王是一伙，四王里面那么以谁为头呢？四王里面就是以基大老马为头。那么五王里面以谁为头呢？是以索多玛俄摩拉王为头。好像我细细在读的时候发现说，原来五王从前是伏在基大老马的权下，一直有12年的时间。到了第13年怎么样呢？他们就叛变。叛变的意思是什么呢？叛变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索多玛王、俄摩拉王跟其他还有三个王合起来的这个五王，他们觉得他们现在的实力、他们现在的能力已经怎么样呢？已经可以怎么样？已经可以与基大老马来抗衡了。今天我们常常会做一个决定，本来好好的帮人家做工的，后来自己要出来做老板，为什么觉得说 我有能力啊？我干嘛一天让我服在你的下面呢、啊、对不对？事情都是我做，赚来的钱都是你的，那我还不如出去我自己那个。其实这种想法很平常，但是我在这边看到的说的是什么？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自以为翅膀硬了，我们自以为我们怎么样了，都是我们自以为的嘛。等到他们一叛变怎么样呢？基大老马率的四王来跟五王打仗是怎么样？打到这个五王简直是落花流水嘛，跑的地方都没有嘛。其实今天真的，我们好好在世上做我们的这一份，还是很宽的。我们老是想要这个，想要那一个，对不对？真的吗？哎，有的时候我真的也是很想不通，真的很想不通。这些事情在整个好像还被别人定位是宣教和田的很多的地方，人也是这样嘛。啊，我本来在某一个牧师的下面好好的侍奉主，后来发现怎么样？我只要出去做了一个什么东西，只要名字叫宣教，人家就会有宣教资源，就能够来支援我，对不对？我自己也可以占一个山头。其实在这样的情况呢里面都是一样。其实我们忠忠心心的做神要我们做的这一份，在世界上生活，在世界上工作， 不管是以我的名做的也好，是以他的名做也好，我认认真真是为主做的，会在乎说这是这个名是谁的吗？这个工厂是谁的吗？这个公司是谁的吗？等到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人们呢，亚伯兰他虽然住在这样一个多事之秋的地方，但他好像可以置外于这样的一种混乱的情况。四王五王打仗的时候跟他没有关系，而等到怎么样呢？而等到罗德他的侄儿罗德被掳，罗德的财产被掳，罗德家里面人通通被掳的时候怎么办呢？亚伯兰这个时候就为了亲情，我不晓得这场战争是上帝要他发起的还是怎么样，我相信他只有一个心，要把他的侄儿罗德救回来。318个家里面养的壮丁就可以把基大老马打败，我没办法想象，武王都不是他们的对手，武王都不是基大老马他们四王的对手。亚伯兰他318个人就算汇合了这个亚摩利人，对不对？这个曼利，或者是还有他一个叫什么，以实各并这个亚乃来帮助亚伯兰，因为他们从前有同盟。总共有多少人嘛？随便算算嘛，却能够把基大老马，就是把武王打败的四王，基大老马为代表的这个四王，把他们所掳掠去的一切的东西通通都掳掠回来，不战胜敌人，没有办法拿到敌人的掳，一定要把他们打败了，才能够把他们掳可以拿回来。这是一个再明显的不过的事。亚伯兰凭什么能够打败他们？等到他得胜回来的时候，这边开始给我们一个答案。原来他要去救罗德的这件事情，是神眼中看为美好的事情。所以耶和华上帝怎么呢？神就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我们常常去夸耀，我们常常去夸耀人做的一切，以至于训练了很多要凭自己能力去做事的人。当我们会发现说，不，这件事情不是人能，不是人那么的能干，乃是至高的神将仇敌敌人交在他的手里，他才能够得胜。假如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大家都把荣耀归给神了，不是吗？那今天世界上有多少的人，只有人的眼光，只有人的头脑去研判，为什么318个人可以打败这个基大老马，这个四王所联合起来的这一些？为什么？想了很多，讲了很多，这都是人的想法、人的计谋，或者是人的一种的什么东西。但是沙冷王麦基洗德一句话就把事实把它讲出来，是因为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要不然你没有什么可以沾沾自喜的，你应该要把荣耀归给神，你应该要把这个颂赞啊、称颂啊、归给这位至高的神。我在这边有一个比较大的学习，就在这个地方。人夸奖你啊，这个索多玛王可以，哎呀，真的，你看我们被打了一塌糊涂，你一出山你就通通把人家打败。人做不成的事你做成了，别人会嫉妒你也好，别人会夸耀你也好，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件事情是出于耶和华的话，我们应该把称颂都归给他。亚伯兰打胜了仗，胜不骄，败不馁，败不气馁，胜不骄傲，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弟兄姊妹。 今天有很多人事情做得成做不成都还不知道，只要他的地位上面争到了一点，他就沾沾自喜，我是什么了。亚伯兰在这里怎么样呢？亚伯兰在这里很清楚，遇到撒冷王以后，撒冷王跟他讲，至高的神，至高的神把仇敌交在你手中是应当称颂的。亚伯拉没有人教，哎，今天我们是有圣经在教我们，我们都还搞了怎么样都不知道的，十分之一不是圣经的教导，哎，你要搞清楚，哎，你看在这个地方哪里有律法？谁来教导？谁来教导亚伯兰？要他拿出十分之一来啊？奇怪，为什么今天有些人心里面有耶和华圣灵的引导，有些人好像非要别人教他才会？我觉得诗篇里面诗家讲了句话，有些人像无知的骡马，非要用脚环配头勒住他，这样那样。其实我们人真的内心深处，神给我们一点点的感动，你也不要被别人去论断，这是从神来的，不是从神来的。你心里面有一点点的感动意念，真的是为了神的，也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就去做嘛，不是吗？我在读旧约圣经，在创世纪，最近的感触最深的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圣经的时代，这一些人会回应神，而今天我们有圣经讲的那么清楚的时代，我们人却没办法去回应神的心意。一个是他里面心甘情愿的，一个我们是什么被动的，被人家教会的，被人家教会的东西就是律法，被人家教会的东西就是知识，从我们里面自动自发长出来的，心甘乐意去做的，这就是生命。你看看我们今天，你看看今天我们有生命的事情有哪些吗？被人家叫出来非要做的，对不对？是不是？你看这么大一个教堂，对不对？有那么多事情，是不是？又是青年工作，又是团体工作，又是这个老人工作，对不对？那怎么办呢？传道长老一个人能做吗？总要分配人，你做这个，你做这个，到底是难道这么大的需要，神不会感动人有负担吗？一定要有人去安排吗？那我们在跟人家交通的时候，能不能听得见哪些人是有负担的？哦，有负担的又不是我这一派的，他对我不是很不是对我很服帖的人，这些人他就是有负担，我也不能叫给他做，是吗？别人不交给你做没有关系吗？你真有负担，你要关心三五个七八个多少个人，神给你多少感动就多少做多少，这个叫什么？这叫出于神命。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没有人叫他十分之一，他碰到至高神的祭司，碰到神至高祭司麦基洗德的时候，这一位祭司告诉他，是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中的，是应当称颂的。亚伯拉罕真的二话不说，他怎么会这样的感动要献出十分之一呢？亚伯拉罕把所得的拿出来献上十分之一，这个所得的里面什么？这所得的里面有这个所这个叫什么？有这个索多玛王的，有这个其他五王被掳去的东西，不管这些东西你们已经被掳了，现在拿回来，所有这些东西里面十分之一归给上帝，那什么意思呢？感恩。我再说，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东西，记载的东西，在没有圣经以前人就这样做了。我们经常说圣经这样圣经这样，那圣经讲了以后我们做不做呢？人家亚伯拉罕没有这个宗教的要求啊，人家亚伯拉罕没有这个教育的规定啊，亚伯拉罕从心里面，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告诉他这个事实，提醒他，他里面马上就被提醒，他马上就心甘情愿的献上十分之一。归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研究过，原谅我，我这个人比较懒。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研究过， 亚伯兰为什么要献上十分之一而不是十分之二？而以后神为什么要这个告诉在律法的里面告诉以色列要将十分之一献上？还是神感动了这个亚伯兰，还是因为亚伯兰心甘乐意这样做，蒙神的喜悦，以后说哦，你看一个人，我没有规定他都拿了十分之一，那怎么样？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好，我真有律法规定了，就规定十分之一。我不敢讲，我真的不知道，只是我有这样的想法，是神感动亚伯兰要献上十分之一，还是亚伯兰真的从心里面突然就出来了这样一个数目，他就献上了？你有没有这样经验？我们有时去看一个人的时候，心里面突然出来一个数字，这个数字是神感动我们要对他有点奉献的，对他有一点点的这个爱心帮助的。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有这样的经验吗？那么当我们的心甘乐意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百姓人这个你们的始祖亚伯拉罕都能够心甘情愿拿十分之一出来，那么你们怎么样？你们也应该拿十分之一出来。他拿十分之一是对待祭司的，你们拿十分之一要给在你们中间的立位的。我觉得这也是很能够体会的事吧，是不是呀？十分之一谁开头的？上帝开头的还是亚伯拉罕开头的？我真的不敢讲，也可能神至高神感动亚伯拉罕要他献上十分之一，我只不把他说了那么肯定，我真的不知道，我就不知道。但这十分之一的来历我们在创世纪就看到了端倪，那是一种感恩，那是一种真的从内心深处至高神把仇敌交在我的手里的这一位是应当称颂的。这是亚伯拉罕对神的这一份的心，不亏欠上帝。但是讲到对于他自己的利益呢，你的一根针一根线我都不要，免得你说我使亚伯拉罕富足。亚伯拉罕有个心意是什么？亚伯拉罕有个心意是我就是富足也知道是神的赐福，因为神应许我，神应许我论福要赐大福给我，是不是啊？我今天做这件事情也不是为了要去得这些战利品，对不对？我才去跟这个四王这个基大老马打仗，我乃是因为想到我的亲情，我的侄儿罗德被掳去了，我只想把我的罗德他们这一家他们的财富统统拿回来。你索多玛王说什么老百姓嘛归我拿回去，所有的东西嘛统统给你。亚伯拉罕说不你的东西你都能拿回去，我一样都不要。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不是为了要得这些东西去打仗，跟我们的人何等不一样。今天的人去跟人家打仗为了要拿取资源，有没有发动中东战争是干嘛？什么正义？不要骗人了，不是这样吗？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为什么要出来打仗？我只要把你打败，你国家的资源统统为我服务，就是这样嘛，讲白了就是这样嘛。但是奇怪，亚伯兰出去打仗不是这个目的，从哪里看得见呢？从跟他自己个身利益有关系的时候他一样也不拿，看得出来。我同样在这个地方要跟我们弟兄姊妹组内的弟兄姊妹分享一下，今天有多少在社会上的人，他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有目的，他自己要得利。假如我们说是一个服侍主的人，我们所要做的一件事情也是像世界上人一样，我是要为我自己得利。有一天我们要怎么面对神的这个审判？你没有好处的事你做吗？真的为了荣耀神，就是你有好处你也不拿，这就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给我们看见的他的人格也好，他真正被神炼中真正的原因在这个地方。你要讲到一点的利益，你要讲到一点的钱财，今天一个服侍主任你再有钱财吗？你有多少钱吗？ 比起有一天神说哦，你是最忠心良善的仆人，可以与你的主人一同来作息。今天我们想想看，我们今天我们做哪一件事情不是先考虑我们自己的名声利益，考虑到我们做这件事情会不会给我们惹点麻烦。亚伯拉罕为了亲情哪有什么惹不惹麻烦呢？刚刚把五王打败的四王以这个基大老马为主的他都要带去，为了罗德的缘故，掳掠到了这一切的财物的时候，麦基洗德提醒他是至高的神把仇敌交在你的手中，是应当称颂。他马上心里有感动，十分之一就摆上，剩下的怎么样呢？罗德一家的财富拿回来了，归给罗德，他什么都没有得，但是怎么样呢？他讲了几句那么的有领袖气质的话，他说我的仆人他们吃用的要给他们，还有什么呢？跟我联盟的这个摩利亚人这个曼利跟他的两个兄弟以斯格并亚乃，他们该得的份分给他们，他自己该得的份怎么样呢？应该都是他的。但是怎么样呢？亚伯兰说不，亚伯兰是以耶和华为他真正的财富。所以我就想起说有一首歌叫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是不是这样？亚伯兰在这边真能够唱这样的歌。今天我们呢，神是我们的财富，还胜不过别人奉献给我们3万5万块钱。讲得难听一点，人家从前在官场上做工，在做官的还可以不为几斗米折腰的嘛。今天想想我们多少服侍主的人，我们假如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是亚伯拉罕天上的心，我们有亚伯拉罕这样的心吗？我们有亚伯拉罕这样的心胸这样的心智吗？做神所喜欢的，成功了知道是神帮助，献上十分之一，等到自己有利益没有利益的时候，想到跟他同盟的跟他一起打仗的不能亏待他们，他真的以耶和华为他的财富，免得被别人说我是亚伯拉罕富足。亚伯拉罕对神要赐大福给他的这个应许何等的有把握。今天想想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我们低头祷告。